马上天下第51集。赵子明看了这个电报，脸都黑了，跟陈秋实发牢骚说呀，这是什么态度呀？语焉不详，似是而非，不让丢底牌又不让打，我又不是孙悟空，金箍棒往地上一画就给他搞一道天堑，他要是把部队派过来我怎么办？给他喊话他就滚蛋了？陈秋实拿着电文琢磨了半天才说呀，军区的意思是暂时不跟他们针锋相对，避免正面冲突，不打仗，搞政治斗争，这是你的看家本事啊。嗨，老陈呐，你是代司令员，搞政治斗争也必须有军事保障的前提呀，你得拿主意呀。陈秋实一摇脑袋，我没有主意，你呀开会商量吧。哎，我说你老陈怎么回事啊？你还对办这个随营学校的事情耿耿于怀呀？都火烧屁股了，你还给组织上拿一把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开会你也得拿主导意见，就十天，你能把212师挡住十天，上面自然就有对策了。事实上，陈秋实之所以对这件事情阴阳怪气呀，并不完全是因为闹情绪，军区的意图确实像赵子明说的那样，语焉不详，似是而非呀。这也说明当前斗争形势十分复杂，也十分的微妙，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，这就要靠下级相机处置了。不让打又不能丢，那就只能靠谈判呢。而国军212师对西荒集和七仙四师志在必得，谈判根本谈不下去。你要说谈不下去，不谈又不打，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挡住212师呢？真的从天上掉下一条大河来呀？地震在楚城和西荒集七仙寺开一个裂子，这是天方夜谭吗？这个问题让陈秋实想得头疼。十天之内他要用缓兵之计挡住212师，这比设计作战方案可要难得多呀。他甚至于希望这时候啊，日本人在东南方制造事端，这样就可以牵制212师的精力。可问题是呢，关亭部战役之后，日本人调整战略，闭门不出了。总不能去跟这日本鬼子松冈大佐商量商量，让他在背后给这212师捅一刀吧。这种事情张林坡能够做得出来，但是淮上支队不能干。当天宿营前，陈秋实照例给老山羊洗澡。自从陈三川滚蛋之后，陈秋实洗马不用别人插手了，他自己洗，他洗得很细，耳后跟呐、嘎吱窝呀、后腿窝呀，哪里都洗到。最后的工序是洗马脸，连眼角都不放过。那天陈秋实啊，洗的却是有点心不在焉，洗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洗好，手里的刷子东一下西一下，连老山羊都感觉不对劲儿了，老是回头舔他的手。洗着洗着，陈秋实不动了，直起腰来看了看快要落下的夕阳，对他的新任马夫说呀，把老山羊牵回去。随后又对风之良说，去把医院的陶院长给我请来。陶志章一头大汗跑过来，陈秋实问了，马黄温和打摆子是不是一回事啊？陶志章这一摆手，不是一回事，但是早期症状相似，发烧，舌苔发绿，面色赤红，打冷战。那能不能把健康的人搞成打摆子呢？陶志章吃惊地看着陈秋实说，司令员，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们当医生的只有把病人治好的义务，没有把好人治病的权利呀。陈秋实摆摆手说呀，这个你别管，你只告诉我有没有办法。陶志章愁眉苦脸地想了半天，你要说办法也有，不过呀，人要受罪，蚊虫叮咬，水质吸附，加上气温骤变，冷热相击，都容易出现打摆子的情况。陈秋实再问，那打了摆子 有没有办法很快的治好呢？那是有办法的。这一带河湖水田密布，打摆子情况比较多，中医有现成的方子。好，陈秋实一听说你马上动手，给我找出10个打摆子的病号，再弄3头猪、2头驴、3、5匹骡马，一律打摆子。陶之张之一听，嘿，司令员，我的医院是战地医院，你居然让我把好人治成病人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兽医，我怎么能把牲口也搞得打摆子呀？那我不管，陶院长，我直接明确地告诉你，这是命令。这司令员呐，办法我可以想，但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是医生，医生是要讲医德的，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不能做呀。陶院长啊，我不是伤天害理，但是啊，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是为了战争胜利。再说夏文化把全营连以上干部的文化课作业交送过来，袁春梅不到3分钟就翻了个遍。袁春梅问夏文化，这几个人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谁呀？夏文化想了想说，应该是陈三川。啊？袁春梅吃了一惊，还有这样的事儿？陈三川他不是个文盲吗？是这样，当年郑团长在东河口办学的时候，陈三川跟着他读过3年书，不过读读停停啊，大概呢是因为家里穷。后来呀，听说郑团长搞地下工作，他还站岗放哨了。袁春梅眼前一亮，那好啊，读书3年应该算初小毕业，这小子居然还参加过早期地下工作，那不是个老革命吗？是小老革命。夏文化说了，初小毕业他恐怕算不上，郑团长那时候是校长，我问过他，郑团长说呀，因为时局动荡，学校风雨飘摇，上课也是断断续续，最后就很不讲究了，恐怕呀不能算初小毕业。哦，袁春梅点了点头，我说呢，怎么一个初小生才会写这几个字啊？袁副政委，陈三川这个同志打仗是一把好手，但是啊不安分，原先一让他学文化他就反感，说多认几个字就能把鬼子打跑吗？还说脏话，说学那球玩意儿耽误训练。袁春梅这脸一下子就拉起来了。夏文化自知失言，涨红了脸说，哎呦，可对不起袁副政委，跟这帮流氓无产者混长了，你说我这是……行，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夏文化敬了礼刚要走，袁春梅又说了，这学文化呀是一件长期的事情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慢慢来，但是也不能放松啊，部队要走向正规，这没有文化是不行的。哎呀，我说袁副政委啊，这个道理呀我讲了几年了，很艰难，但是最近有点奇怪，我们的5连连长刘锁柱倒是积极起来了，像是吃了开窍的药，才几天的功夫，这3大纪律8项注意会念又会写。听说他前几天到杜家老楼见到陈副司令了，回来就说呀，陈副司令说他有培养前途。哦，袁春梅一琢磨，知道了，就是那个手榴弹大王，长岭山战斗中表现不错，不过这个同志爱吹牛，要加强教育。夏文化离开之后，袁春梅又打开2营的文化课作业，抽出陈三川的那一张啊，他是越看越失望啊。陈三川的字实在难看，东倒西歪，松紧不一，整个一鬼画符，一篇3大纪律8项注意，错别字能超过一半。中午饭前，江碧云跑来向袁春梅报告，说支队火线剧社的梁科长来了，要采访陈三川，好像是要写个脚本。 袁春梅沉吟片刻，好啊，那是先吃饭还是先谈事呢？
啊，我已经安排伙房加了两个菜，咱们边吃边谈吧。
袁春梅抬头看了看天，说：“他们七连不是在团部之前吗？派人去把陈三川叫来。”江碧云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不好吧？我们还不了解梁科长他们的意图呢。”袁春梅迈开步子，头也不回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什么意图？宣传抗战是我们共同的工作，什么意图也不用遮遮掩掩的。”江碧云还是踌躇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袁副政委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几个女同志谈工作，这种场合陈三川会不会拘束啊？”袁春梅此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一摆手说：“这女同志怎么了？女同志也是同志吗？陈三川还会拘束？一个军事指挥员怎么能拘束呢？我们就是要克服他的拘束。”江碧云左思右想，觉得不合适，况且伙房把饭都做好了。啊，江碧云这说了：“他们采访什么，首先要同政治处交换意见，有些话呀，陈三川在场不好讲。再说了，我们应该先单独给陈三川交代一下，防止他说出不得体的话呀。”袁春梅不悦地看着江碧云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什么不得体？他难道还会说他擦枪走火是故意的？”陈三川是莽撞了一些，但是大事不糊涂，他是有脑子的，你不要庸人自扰。这话就说中了。江碧云无奈呀，自嘲地笑了笑：“嘿嘿，也许是我多虑了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去喊。”团部的大伙房在西华山庄的东边，用毛竹扎的一个大棚子。伙房大师傅给客人加了一个韭菜炒鸡蛋，一个豆腐汤，一个咸鱼炖萝卜，还有一盆红烧肉，用食盒挑到袁春梅的房东家，送到厢房。袁春梅一看这架势，这很丰盛啊，啊，简直像过年嘛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江碧云去领着杨楚韵和胡雅杰过来，陈三川随后也到了。梁楚韵脸上红扑扑的，给袁春梅敬了个礼：“袁副政委，又来打扰了。”袁春梅握着梁楚韵的手说：“呀，客气什么呀，大家伙都是为了革命啊，你们累了，我们边吃边谈。”梁楚韵看着八仙桌子说了：“这一路没白累呀，没想到你们三团还有这么多好东西。”“嘿，这是沾你们的光啊，不信你们问问陈三川他们天天吃什么，还是咸菜就杂面馍，一周吃不到一顿大米饭，一个月吃不到一顿肉。”梁楚韵一听顿时局促起来：“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吃这么好的东西呀，太铺张了。”“艰苦的时候有，也不能老是艰苦啊。来，有了好东西呀，不吃是傻子。就坐吧，陈三川，你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”袁春梅这么大大咧咧的一吆喝，大家也就不再寒暄，是纷纷落座。袁春梅亲自下手给梁楚韵盛了一碗豆腐汤，梁楚韵赶紧站起来，拿双手去接，手里边接着，嘴里边说：“呀，谢谢袁副政委，我自己来。”袁春梅说了：“你是上海人，上海人习惯吃饭先喝汤。来，三川，功高劳苦，这块肉是你的了。”一边说一边举着筷子夹出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小心翼翼地往陈三川的碗里放。岂料刚放进去，陈三川一紧张，呼啦一下站起来，碰到前边的海碗，咕咕咚咚滚了下去，这五花肉落在了地上。在座的人全部吓住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所谓的红烧肉并没有多少肉，其实啊，就是盖在上面的几块，下边垫底的都是萝卜。袁春梅夹给陈三川的是最上面的一块，也是最大最厚的一块。陈三川的碗往下滚的时候，江碧云眼疾手快，伸手去接，不仅没有接住，还差点把自己的碗碰掉了。梁楚韵心疼得直吸气呀，
旁边的胡亚杰还尖叫了一声。袁春梅说呀，哎呦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吃个饭你起立干什么呀？这么好的一块肉可惜了了。陈三川憋得脸通红啊，差点这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可怜巴巴的看着袁春梅，突然之间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弯下腰去，二话不说抓起这沾满灰土的五花肉，一把就塞进了嘴里。